这几句话可把华国锋气坏了，竟然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那边江青仍然在大声说话，与其说是交谈，不如说是指挥。叶帅病了，不要参加。洪文、春桥当然要参加，我和文员也要参加，还有远心也要参加。还没等华国锋回答，江青就挂了电话。华国锋异常恼火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中南海来到人民大会堂，准备同汪东兴、王洪文、张春桥一起讨论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。当天下午，江青又打电话给华国锋，要求开会。华国锋就问在座的王洪文、张春桥该怎么办，并把电话记录给王张二人看。王张早就与江青密谋过，齐声回答说：“就按江青同志交代的办吧。”华国锋见江青的意见已占多数，就采取缓兵之计，对汪东兴说：“江青同志要来就来，有什么问题当面说一下嘛。”意思是不开紧急会议，只是就事论事，在这儿议议。汪东兴奉命给江青回电话，江青却不听任何解释，劈头就问：“姚文元来不来？”汪东兴照实说：“这个我不清楚，华总理没有交代，就说请你来。”在江青的鼓噪下，不正常的常委会召开了。华国锋、汪东兴、江青、王洪文、张春桥参加。一开始，江青便谈天说地，东扯西拉，最后绕来绕去，绕到了一个话题，由他和毛远新清理毛泽东的文件书籍。理由很简单，他是主席的妻子和秘书，列宁的文稿就是克鲁普斯卡亚整理的。华国锋说：“毛主席是党中央的主席，不是谁家的主席。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，毛主席的文件理应由他处理。”汪东兴也说：“主席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的吗？现在保存遗体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没有时间清理。”江青本来就对保存主席遗体没有兴趣，不想参加讨论，马上就转换话题，继续抓住中心环节不放，说：“这样吧，文件还是小张保管，他为人可靠，让他给我当秘书吧。”小张就是张玉凤。王洪文、张春桥立即表示同意，华国锋、汪东兴仍然反对。江青突然一反常态，变得温和起来，但说出的话又令人吃惊：“哎呀，你们不同意呀，是不是怀疑他有问题，可能是个特务吧？”华国锋一看他又要折腾，就宣布暂时结束会议。今天的会议连建英同志也没有参加，不算常委会，下次他来了，人到齐了再讨论。华国锋看了看到会的人的反应，同时宣布：“汪东兴同志跟主席几十年了，对主席的东西非常熟悉。按照党中央过去的决定，主席的文件属于国家机密， 应由办公厅负责清理，并向中央写出报告。现在大家都忙于治丧，来不及清理，暂时还是由东兴同志封存起来。江青想不到华国锋这样强硬，正想发作，张春桥说话了：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，我们分不出手来，先让毛远新帮助小张登记一下。江青马上接下句：我也参加，毛远新来最合适，他最懂毛泽东思想，常来找我问这问那，我相信他。争吵了四五个小时，华国锋始终坚持不肯改口，并要江青还回拿走的两份文件。一件是他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，一件是1974年毛泽东在武汉和杨得志、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。江青和毛远新赖着不给，江青借题发挥说：你们搞突然袭击，主席尸骨未寒就赶我跑。华国锋耐着性子解释：江青同志，我们这样做已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，由汪东兴同志保管，是同志们的集体决定，你也同意了的，怎么能说是突然袭击呢？怎么是赶你走？你有你的房子，也很漂亮。这样一说，江青软了下来，说这是一次误会，他愿意交回文件。然而送回的文件已被江青改得一塌糊涂，他同外国人谈话记录中美化自己、攻击别人的文字大段被删改，另一份则是经过伪造的，其中竟说1974年毛泽东要杨得志、王六生帮助叶群等等，而叶群三年前就已摔死在温都尔汗。江青为什么要急于保管整理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呢？原来江青有块心病，一直隐隐作痛。1974年12月，重病在身的康生听到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谈话后，立即找来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王海荣和唐文生，让他们马上告诉毛泽东，在张春桥、江青的档案中有叛变自首的揭发材料。江青很快得知了康生的揭发，也知道了毛泽东掌握着他40年前曾经叛变的证据，可又无可奈何。主席病重之时，他就几次以索取稿酬和信件的名义到毛泽东住处翻找，以后又想方设法要把毛泽东的文件材料搞到手，可是都没有得逞。毛泽东刚刚逝世，还有人买他的账，如果现在不把这些材料偷出来，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。华国锋推辞至悼词，叶剑英用手杖猛击地板，大声道：你是第一副主席，你应该牵这个头。江青借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发难，华国锋提议修建纪念堂。9月11日，开始举行吊唁活动。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每四人一组，轮流为毛泽东守灵，其余的人都在附近的房间里开会。这天的会议临结束时，张春桥忽然提出一个问题：主席的追悼大会由谁主持？由谁致悼词？ 照理，这个问题很好解决。按惯例，当然是由党内职务最高的人来主持或致悼词。可细一想，也不那么简单。当时，党内有三位副主席，华国锋、王洪文、叶剑英。由谁来致悼词，等于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。几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发言。还是叶帅打破了这令人困窘的沉默。我的意见，追悼会由洪文同志主持，国锋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。众人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两位副主席。王洪文皱皱眉，没有吭声。叶帅德高望重，还是请你给主席致悼词吧。华国锋推辞说。叶剑英用手杖猛击地板，大声道：你是第一副主席，你应该牵这个头，这也是主席生前的愿望。张春桥也含笑补上一句：今年四月以来，主席就明确指示由你主持中央工作嘛。华国锋还是推辞：我能力差，经验少，还是靠大家同心协力，靠集体领导。李先念很不同意这种说法。集体领导也要有分工负责嘛，你总不能让大家都站在台上集体念悼词吧。华国锋不好再说什么，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。主持会议的王洪文环顾四周，问：谁还有说的？没有了，就散会。张春桥摘下眼镜，慢条斯理地说：我很赞成先念同志的意见，集体领导也应有个人负责，这不是要突出什么人，而是我们党一贯的组织原则，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，要有人拍板决断，更要有人承担责任。张春桥的话总是让人觉得很高深，一时难以明白他的用意。与会者都望着他，希望他讲得明白些。张春桥盯了一眼华国锋，严肃地说：国锋同志，有件事我要向您汇报一下。什么事？华国锋不解。关于主席的遗体安置问题。这件事不是中央有了决定，主席的遗体做永久性保存，以后供人瞻仰吗？张春桥点点头，郑重地说：是啊，是啊，这个决定是政治局一致通过的，但我听医生同志讲，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防腐措施，遗体已经变质，不能再做永久性保存了。张春桥说得很轻，可立即在会场激起一片反响。什么？华国锋更是着急，一下瞪大了眼睛。张春桥还是不紧不慢：我听医疗小组的同志讲，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而超过三天的遗体，便不能再做永久性保存。一听这话，江青抢先跳了起来，嚷道：华国锋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这样做对得起毛主席吗？ 华国锋的额头一下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，说道：这个我实在是不懂，也实在是没有想到。哎，你是第一副主席，这样大的事情怎么能没想到呢？如果主席的遗体因为我们的失职而被毁掉，那中央是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的。张春桥痛心疾首。江青对着华国锋大喊：现在我可把主席的遗体交给你了，再有三长两短你要负责。华国锋不买江青的账：为什么让我一个人负责？大家都是中央委员嘛。江青拖长声调：你是第一副主席呀，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呀。王洪文帮腔：刚才不是做了决定，18号由你代表中央致悼词吗？你别对我们说这些话，请你到电视上向全国人民解释去。华国锋额角青筋暴起，极力控制住情绪，平静地说：如果你们有意见，我可以不致悼词，我也可以辞去职务，但我绝不能承担这个责任。华国锋的话软中有硬，叶剑英一拍扶手大声道：不，你不能辞职，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嘛，你是第一副主席，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，主席的遗体你能不管吗？你能不负责任吗？华国锋更着急了：叶帅，主席的遗体已经放了3天，我就是舍出性命也保不住了。还不足3天，我们还可以想想办法嘛。叶剑英安慰他。秘书在叶剑英耳边说了几句什么，叶剑英点了点头。轮到叶剑英守灵了，叶剑英蹒跚地走出会议室，华国锋紧追几步，与叶剑英并肩问道：叶帅，你说遗体还有办法保存吗？当年胡志明同志逝世时，他的遗体就是停放了3天后才决定做永久性保存的，直到今天仍保存得很好。你可以给越南的孙德胜主席发个电报，请他速派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来。好，我马上以中央的名义给孙德胜同志打电报。主席的遗体也要立即采取必要的防腐措施，现在吊唁的人太多，大厅里空气污染严重。我已经派人赶制了一只玻璃罩，先将遗体封罩起来。叶帅，你想得很周全，太谢谢了。其实即便主席的遗体保存不住，这也没什么，主席本人就不同意保留遗体吗？叶帅神态安然地说：只怕全国人民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啊。华国锋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。